李百要等，李百要等。莫其普，字普波，是太平人，他的祖先是匈奴的别支。他雄健果敢，有武力。正光年间破六韩拔陵作乱，朝廷授予莫其普太尉之职。他率领部众投降北魏，被任命为后将军、第二领民酋长。高祖起义时，莫其普从远方表示诚心归附，高祖非常赞赏他。胡思春逼迫皇帝西行，莫其普被任命为司空、秦州刺史，占据富袜城。高祖平定夏州后，莫其普率领他的部落前来投奔，高祖亲自迎接，授予他河西公爵位，多次升迁至太尉、朔州刺史，去世。他的儿子莫其洛，字寿洛干，豪迈强壮，有武艺，骑射超过常人，被乡里人所佩服。拔陵反叛时，他跟随父亲归顺朝廷，被任命为贤武将军。跟随尔朱荣每次作战都有战功，多次升迁至汾州刺史、骠骑将军。等到高祖在信都起义时，他从远方表达诚意归附，高祖赞赏他们父子一同前来，给予非常优厚的礼遇，任命他为辅军将军兼灵州刺史。武帝入关后，任命他为左仆射。天平年间跟随父亲东归，被封为建昌郡公，再次升迁为领军将军。与各位将领在金庸包围独孤如愿，以及在河阴之战中都有功绩。高祖因为他的父亲莫其普年老尊贵，特别尊崇礼遇他，曾经亲自扶他上马。莫其洛脱帽叩头说，愿以死效力来报答深恩。到了这次战役，各军向北渡过桥梁，莫其洛却让他的军队不动。他对西魏人说，莫其寿洛干在这里，有胆量的就来。西魏人害怕而退去。高祖认为他雄壮，将他军营所在地命名为回洛城。莫其洛慷慨有气节，勇猛精锐，在当时首屈一指，被当世推为名将。兴和初年去世。可朱浑元，字道元，自称是辽东人，世代为部落首领，北魏时率领部众归附内地，曾祖户野公在怀朔镇江任上去世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可朱浑元宽厚仁义，有军事谋略，年轻时与高祖相互了解。北部边境发生动乱，于是他带领家属前往定州，正值鲜于修理作乱，可朱浑元率领部众归属于他。葛荣吞并了鲜于修理，又任命可朱浑元为梁王，于是他投奔尔朱荣，被任命为别江，隶属尔朱天光征讨关中，因功担任魏州刺史。洪默陈越杀害贺拔岳时，周文帝率领贺拔岳的部众返回，共同图谋洪默陈越。可朱浑元当时协助洪默陈越，洪默陈越逃走，可朱浑元收拢他的部众，进入并占据秦州，被周文帝围攻，苦战之后，双方结盟才罢兵。可朱浑元早年就受到高祖的知遇，加上他的母亲和哥哥在东魏常怀有回归的志向，始终不断上表与高祖暗中往来。周文帝忌惮可朱浑元的智勇，知道他有二心，发兵进攻他。可朱浑元于是率领部众从魏州出发，西北渡过乌兰金。周文帝多次派兵拦截，可朱浑元每次作战都击退他们。他率领军队经过河州、袁州境内，才得以向东而出。灵州刺史曹刿的女婿刘封与可朱浑元结交很深，可朱浑元于是用高祖英武非凡、能成就大业来劝说刘封，刘封从此便有归附之心，于是资助可朱浑元出行。可朱浑元从灵州东北进入云州，高祖听说他到来，派平阳太守高松带着一枚金环赐给可朱浑元，并运送物资粮食，远远的派人等候迎接。可朱浑元到达晋阳，高祖接见他时握着他的手，赐给他1000匹帛以及奴婢、田地、住宅。他原先在滨州的四个兄弟都晋升官爵，可朱浑元部下的都将都赏赐爵位和封地，封可朱浑元为献公，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。在东雍州讨伐西魏仪同三司金座、皇甫志达，并擒获他们，升任滨州刺史，又与各位将领征伐，多次取得胜利和降服。天宝初年封为扶风王，多次跟随险祖讨伐珊瑚，如如屡有战功，升任太师，去世。追赠假黄钺、太宰、录尚书事。可朱浑元善于驾驭部众，行军用兵务求稳重，前后出征从未失败。去世时 朝廷深为哀悼。黄建初年配享于世宗庙庭。刘峰，字峰生，是普乐人，有雄壮的姿态和气概，果敢坚毅超过常人，能言善辩，喜欢谈论军事。破六韩拔陵叛乱时，刘峰因守城之功被任命为普乐太守。北魏永安初年被任命为灵州镇城大都督，周文帝授予他为大将军，刘峰不接受，于是周文帝派兵围攻，未能攻克。刘峰原仰高祖的威德，于是率领数万户前来投奔。高祖上奏任命刘峰为平西将军、南汾州刺史，于是他与各位将领征讨，平定寇乱。又跟随高祖在河阴击败周文帝，刘峰功劳占多数，高祖握着他的手赞叹赏赐。入朝任左卫将军，出京任殷州刺史。王思政占据长社，世宗命令刘峰与清河王高岳进攻他。刘峰提出水攻的计策，于是堵截为水来灌城，水位上涨，鱼鳖都在水中游动。从九月到第二年四月，城池将要陷落。刘峰与行台慕容绍宗看见北方有白气，一同进入船中。忽然有暴风从东北方向吹来，白天变得昏暗，飞沙走石，船缆突然断开，船飘到城下。刘峰游水向土山，被波浪冲击，没有及时到达，西魏人用钩子勾住他，他与慕容绍宗一同被敌人杀害。刘峰壮勇善战，被各位将领推崇。他去世那天，朝野震惊惋惜，追赠大司马、司徒公、尚书令，谥号为忠。儿子刘烨继承爵位。破六韩长，字宝年，是富化人，匈奴单于的后裔。右谷离王潘六锡陷没于北魏，他的子孙以潘六锡为姓氏，后人误传以为破六韩。世代统领部落，他的父亲破六韩孔雀世袭酋长。破六韩孔雀年轻时骁勇，当时同族破六韩拔陵作乱，任命破六韩孔雀为大都督、司徒、平南王。破六韩孔雀率领部下万人投降尔朱荣，朝廷下诏加授平北将军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去世。破六韩长深沉机敏，有胆略，善于骑射，多次升迁至平西将军。高祖起义时，破六韩长担任富化太守，与莫齐受洛干东归，高祖赞赏他，上奏任命为辅军将军。与各位将领征讨，又跟随高祖攻击各路贼寇，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开府，封为平阳公，任命为洛州刺史。破六韩长向世宗启奏说，臣自从镇守河阳以来，多次出兵关口、太谷两道，北京以北、洛州以南，所有要害之处颇为熟悉。而太谷南口距离荆州路超过100里，经过赤公坂，这是贼人往来东西的大道，中间空旷150里，贼人的粮饷只经过这条路。于毅认为在那里选择形势险要之处，修筑城堡戍所，安置兵马，截断他们的远程往来，自然不能再有运送。世宗采纳他的计策，派大司马胡律金等人修筑杨志、百家、呼延三座军阵。破六韩长任期届满，回到晋阳，被任命为太保、沧州刺史，去世。追赠尚书令、司徒公、太傅、第一领民酋长、贾王，谥号为忠武。金作，字神敬，是安定人，性格骁勇雄健，崇尚气节，行侠仗义。北魏正光年间，陇右贼寇起事，朝廷下诏命雍州刺史元猛讨伐，招募郎家作为军队向导，金作应选。因军功多次升迁至龙骧将军、灵州刺史。高祖起义时，尔朱天光率领官右的部众与众元等人向北抗击义军。尔朱天光留下金作镇守东秦州，总督三州，镇守二州。尔朱天光失败后，金作归附高祖，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。邙山之战，他以大都督身份跟随击败西军。金作被任命为化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另外封为临济县子，去世。追赠司空。韦子灿，字辉茂，是京兆人，曾祖父韦郎，任北魏咸阳郡守，父亲韦俊任都水使者。韦子灿担任郡公曹使，多次升迁至大行台郎中，跟随尔朱天光平定关右。孝武帝入关后，任命他为南汾州刺史。神武帝命令将领出兵讨伐，城池陷落，他的子弟都被俘获， 送到晋阳，后被释放，任命韦子灿为滨州长史，多次升迁至豫州刺史，去世。当初韦子灿兄弟十三人，子侄亲属全家百口都在西魏，因为韦子灿守城陷落而不能殉难，大多被诛杀灭亡，他归附国朝后得以存活，只与弟弟韦道协二人而已。韦道协与韦子灿一同进入国朝，韦子灿富贵之后竟抛弃韦道协，让他分开居住，所得的俸禄一点也没有分给他，他竟然如此不顾恩义。